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神学家是旧约这位圣贤为信心之父，历史中显然没有人像这位难能可贵的领袖配得上这称号。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我们来到亚伯拉罕人生的晚年，明白好好的生活就等于好好的迎接死亡。很少有人生活和死亡比亚伯拉罕更神圣。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怎样的一条路这个题目。
亲爱的天父上帝，在这些安静的时刻，感谢你此时和将来一切的看顾，你顾念我们人生当中的一切境况，感谢你永不动摇，感谢你如此的看顾我们，不仅顾念我们的生活，还关心我们的死亡。在我们面前写下的圣经包含了这个伟大的生命的故事，尽管他已过世，即使信心大如亚伯拉罕，也不能在地上永远地活下去。即使亚伯拉罕也有离世的一天。主啊，在这一刻的反思和沉默当中，求你听我们的心声，我们在你的爱子里确认对你的信心，也凭信心展开这一段属天的关系。我们的心被那些在战场上或孤单境况里面的人触动，那些人在医院里面或在家里面卧病在床，或在一个等候死亡的地方，我们祷告，求你以深入而永远的方式，在绝望的地方播下盼望，从罪疚和羞愧当中带来释放。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要告诉你一些你的亲友们从来没有说出来的事情，那就是你会越来越难相处。了解吗？ 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比别人顽固，你要在镜子面前望着自己，问一问你自己说，到底为了什么呢？既然神给你长寿，你为何选择要年轻便结束生命呢？我不记得有多少次遇见人问我这个问题，说，哎，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啊？永不退休。我不是经常这么大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人一到了这个年纪就要退休了。你停下来，如果有人来帮助我建造生命，有书可以阅读，有事情可以思考，有理想可以奋斗，有意向可以达成，谁需要去打高尔夫球啊？退休吗？退休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你不要停下来，而是转向另外一个方向。你可以服侍你的亲人，继续积极地活下去，继续投入生活，继续开怀大笑。幽默感有多么的重要啊！但是我们周围的人都将焦点放在忧郁灰暗的一面，因此人到了晚年就会这么的无精打采。首先呢，是孤芳自赏这几个大字，这一切都应该以我为主，你们明白了吗？这种非常自私的想法充斥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到处都能够看得见，不仅仅是在年老的族群当中看见，特别在教会，人们常说，哎呀，你少来烦我啦，我有权保持我的隐私，这是我的天地，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我已经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我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事，我找遍了整本圣经，寻找做了应该做的事，谁做了应该做的事啊？没有人应该做什么事，这是什么？这是自恋，没有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人生就是一份礼物，活下去是何等的特权，不论神的呼召是什么，承担这个使命是何等的喜乐。自恋使人变得悲观，我不需要描述太多，人们抱怨和投诉说，哎呀，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提出贡献的啦，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已经步入晚年啦，再也没有人关心我啦，我已经被踢了出局啊，所以我只打算离开这个人世，我的过去没有意义，将来却是很暗淡的。你看，这是多么可怕的想法。你以为当神可以让你死亡的时候，连神也没有办法取走你的性命吗？这是一种宿命论，这种人活着就是在等死，在我面前唯一的就是坟墓或者是一坛骨灰。这样的人没有了盼望，没有能力，看不到人生有什么乐趣或者是重要，感受不到人生有什么目标，没有幽默感，没有活下去的动力。我要告诉你，这种想法充满着悲哀，那份悲哀何等的高涨，更不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喜乐的。我实在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选择这种想法，因为你有自由意志选择你自己的想法，没有人可以控制另外一个人的想法，是你自己选择这种想法的。够了够了，我用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些想法，因为你们周围的人大都是这么想，如果有人不这么想，那就是个例外了，旁人便不再相信你。当人活到了75岁，迈向80岁，甚至85岁，旁人不会料想到你会很幽默，他们预期你会板着一个脸，气喘吁吁的，正计划着在自己的丧礼上面应该用哪一个棺材。这种想法充满着悲哀，那份悲哀何等的高涨啊！我建议大家要像对抗瘟疫一样的来对抗这种思想。这个思想与亚伯拉罕有许多不同的，他很有可能成为这类思想的典型人物，充满着自恋、悲哀和宿命论。然而呢，亚伯拉罕他的生命当中没有这种想法，一点也没有。即使在他埋葬他的妻子撒拉那心痛的时刻，他那时候已经137岁了。你以为他会要回老家了，拉下窗帘，关上房门，求神让自己死去？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神主宰着死亡，因此亚伯拉罕没有这么做的。你从创世纪的第25章就知道，亚伯拉罕他到了140岁， 142岁、143岁，仍然像刚刚开始一样。他失去了他终身的伴侣，他那不负责任的侄儿令他经历了爬爬跌跌，他对罗德没有一句苦毒的怨言。亚伯拉罕他现在孤单了，儿子找到了可爱的新娘，结婚了。以撒和利百加骑着马在日落之下享受着浪漫，到处都充满着甜美的气氛，他们的婚姻幸福愉快。亚伯拉罕自己的大屋则是空空洞洞的。他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为什么事物继续活下去吗？亚伯拉罕的未来怎样呢？这是很令人惊讶的。他整个的人生就好像新的一样。我们看到创世纪的25章第1节，亚伯拉罕他娶了另外一个女士。圣经说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圣经很少提到基土拉，在历代志上的1章32以及33节提过他。亚伯拉罕选了他为妻，他成了新娘。你们有的人可能会皱着眉头在想说，亚伯拉罕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会回答你说，他为什么不能够娶基土拉呢？再来，这是他的事啊，跟你没有关系的。没有人让你决定谁应该结婚。感谢神，亚伯拉罕与撒拉的关系很好，他非常享受家庭和婚姻以及家人的关系。他每个早上与配偶享受咖啡和硬面包，一同享受人生。坦白地说，这样的生活不是人人都会有的。我不是要每一个人都结婚，但是日久弥新的浪漫是很难得的，这个能够给你一点活力，一点力量的。我和妻子有的时候会带领乘坐游轮或者是参加旅行，到世界某一个地方，遇见新相识的人，总是很有趣味的。有的新婚夫妇我们总不能猜到是新婚的，因为呢，他们都白了头哈。妻子可能不是白发，倘若她选择染发，也能制造一头白发的效果。他们这把年纪仍然打扮讲究啊，我有的时候要纠正他们。我站在前排教导圣经的时候，他们却坐在后排在激情的接吻哈，双方表现得那么年轻，充满着激情和浪漫。这样神会给一点惊讶的，神他大概会认为他们会坐在前廊，叫一只狗坐下来，起立，伸出手。有一天啊，妻子对丈夫说了啊，我们要生一个孩子。几个月之后呢，妻子再说了，我们要生另外一个孩子。第二节描述了亚伯拉罕的第二个家庭。亚伯拉罕多生了6个小孩，全是男的。你看这有多好啊。我做了一些算术，一共是54个月的怀孕。啊，你千万不要拿出这个计算机来哈，因为我已经检查过了，你不需要再多此一举了。每一段怀孕期之间，哎，可能有3个月的空窗期吗？所以你要在54个月再加上15个月的空窗期，或者说每一段的怀孕期之间啊，可能是6个月的空窗期比较有可能。那么呢，你就要在54个月上再加30个月的空窗期，总共呢就是84个月。亚伯拉罕忙于换尿片，教他们走路，在琐碎的事情上教导这些孩子。哎呀，你看这个多有乐趣啊。亚伯拉罕当时有多大年纪了呢？他大概有140到145岁吧。那个时候他却是重新展开生活。你想知道亚伯拉罕如何的保持年轻吗？想一想啊，他得要教导6个男孩子驾驶由6头马所拉动的马车，不会掉进沟渠里。他们彼此玩耍而不会弄伤对方。光是帮这6个男孩子学习上厕所，不再穿尿布啊，就已经够呛了吧。亚伯拉罕当时有6名小孩，他照顾他们是无微不至。你会说，哎呀，向天牧师啊，算了吧。你认为第二节意思是什么呢？你认为他们有婴孩吗？这些婴孩一出生就能够独立吗？他们只是年幼的小孩啊，活蹦乱跳的，没有任何习俗或礼仪，没有自制力的， 他们需要父母亲来照顾来喂养的。因此呢，基督拉和亚伯拉罕就得要卷起衣袖负责照顾他们。哎，我很喜欢这样的描述。他们一同生活，亚伯拉罕欢喜地望着第二个家庭的成员。有人说，哎，我才不想要这样嘞，我不在乎你想不想，这是亚伯拉罕所做过的事情。重点在于这件事要让你明白，神对我的将来是有计划的。注意啊，我不知道总计是不是会有六个孩子，但是人还是可以不认定神主宰了一切。我母亲告知我关于父亲的一个真实故事哈，她说啊，我们在探望你的祖母的时候啊，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祖母哈，我出生以前呢，她就已经过世了。但是我父母啊，在十月结婚之后呢，在隔年的八月就生了我的大哥啊，他们真的办到了哈，显然呢、啊，就是他们蜜月期间呢、啊，他们就怀孕了哈。大哥出生之后的13个月，母亲呢便生了我的姐姐。之后呢，到我在她的子宫之内报道啊，她怀了第三个孩子。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去探望我的祖母。我的祖母她的身材很瘦小啊，身高大概只有4尺5寸哈，泡了水的重量大概是90磅吧哈。母亲就说了啊，当时祖母看见她有孕在身，大腹便便的，有两个孩子啊，穿着尿片到处的跑。这个祖母啊，就招呼父亲到他的面前来啊，说：“来啊，儿子啊，我父亲大概有6尺1寸高。”他说：“嗯，好，妈妈。”祖母就说啊，圣经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可是啊，神可不是说要一个女人独自完成这个任务哦。不要这么做哈。你的儿女可能是挤成一团，哎，可能是四散开来。亚伯拉罕有6名儿子，你猜到了吗？亚伯拉罕一直投入在生活当中，参与在孩子的活动，他没有以年纪作为借口啊。你带他们去踢球啊，我就坐在廊前教导小狗坐下起立啊，我只想在这里停下。不是的，而且呢，你们按着可以看到他的慷慨。我很喜欢他的生命特质哈。创世纪的25章第5节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你知道吗？亚伯拉罕当时还活着，这不是所谓的遗产，必须等到人去世之后才分配的。当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妥当了，他还没有死去呢。第6节又说，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这样的安排有多精明和正确啊！有一句古老的说法说，要趁活着的时候多多给予，这样才知道自己财产的去向。如果是等到人死了之后才安排，就不知道自己遗产将何去何从了。有的律师啊，会不择手段啊，当中可能有一些恶意的计划。如果有人是律师，请你不要介意我说的话哈，我不是在冒犯你，你明白我的意思的。律师当然有好的律师了哈，听众朋友当中可能2种律师都有哈，这是开玩笑的哈，只是玩笑话，放轻松一下哈。我要告诉你一节经文，你们大部分人都没有，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哈，好不好？这是一个使人改变的挑战。请你打开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第12章，可以吗？是哥林多后书哈，不是前书。哥林多后书的第12章，这是这封书信将近的结束的地方。我们会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字眼，有关于生前给予这样的事情。在我读出这节经文之前，我想问一些很个人的问题。听众朋友，你有准备遗嘱吗？是不是有安排继承的次序呢？这是成人应该有的责任。有没有遗嘱呢？你的物业啊，你的房子是不是已经清楚的清算与安排了呢？签署了名字，封印好作为正式的文件呢？你有没有负责任为不可预知的未来购买足够的保险，或你只是让你的家人自行处理呢？这是另外一条问题哈。你是不是喜欢像亚伯拉罕一样， 在世的时候便交出了财产呢？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财产如果没有安排妥当，那么政府会取去多少产业呢？没有错吧？我们按照儿女的需要给予他们财产，这是符合圣经原则的。儿女不会将产业给我们的。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第十四节就是这里了哈，请你留心的细看。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十四节说，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保罗下写的是关于哥林多人承诺给他的奉献，他们仍然没有奉献。保罗说，我不是要向你们开天价，只希望你们完成奉献，请你们实现你们自己的承诺吧。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我会来拿取这笔奉献的，然后呢，继续行程，这是为你们的好处着想的。请看这节经文的后半部分哈，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十四节下，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经文就是这么说的，我可以利用希腊文来读出来哈，意思就是这样，跟翻译的意思是相同的。经文意思就是说，儿女不必为父母积蓄，父母倒应该为儿女积蓄啊。我听过一些父母抱怨啊，他们说，我大半生的劳碌啊，他们现在离家了，他们说这所房子是他们的，我是在花费儿女继承的产业。等一等等一等，你为此骄傲吗？这样的做法能够荣耀神吗？神希望你花掉应该留给儿女的产业吗？如果是的话，神在第十四节所说的就不是这个意思了。这个时代没有提倡这个原则，结果呢，就出现了一些很自私而年老的父母亲，他们计划将所有的财富花在自己的身上。有人说啊，我可没有什么任何财富啊，但是相比第三世界的人，你应该是很富有的啦。我们都是富有的，因此我们需要思想这方面的信息。没有这种想法的父母会发生令人尴尬的角色逆转的问题，儿女几乎成了他们的父母。我明白有一些处境是情有可原的，我知道有一些父母他们疾病缠身，所以请你不要批评我，我知道的，明白的。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作为父母亲的可以慷慨的将我们的产业给予我们的儿女。我要说一些事情，我通常不会说这些事的。我妻子和我决心帮助所有的孙儿孙女来接受高等的教育，这是我们对他们父母和孙儿孙女的负担。这样做不仅帮助他们实际的需要，还使得他们与他们的祖父母更加的亲密。我们与孙儿孙女的关系是很美好的。我分享这些事的唯一原因，就是希望给你一个想法，我们还活着就这么做。我希望他们毕业的时候我仍然活着，我希望自己能够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看着孙儿孙女走上台去领取他们的毕业证书，知道我有一份投资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会伴随着他们一生。这是多么简单的计划。所以呢，我们与财务顾问就洽商，坦白地说，这位财务顾问看着我们的计划就说，我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计划。真的吗？为什么没有呢？你们许多人拥有的比从前的人多出了许多的产业，你打算怎么样来运用这些财富呢？是不是打算将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呢？我从来没有见过棺材里面的人可以拿着金钱的，他们的手啊总是打开，里面呢空空如也。你在世上的时候，如果没有把财产安排妥当，那么这些财富便将去了别处啊。
您正在收听《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讲题是《怎样的一条路》。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怎样的一条路》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r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上资讯《怎样的一条路》于201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资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